නමෝ තස් භගවතු අරහතු සම්මා සම්බුද්දස්ස නමෝ තස් භගවතු අරහතු සම්මා සම්බුද්දස්ස නමෝ තස් භගවතු අරහතු සම්මා සම්බුද්දස්ස
讲到这个气，三十七道品里的气觉知，那么第一是正念，第二是责罚，我们也讲了责罚怎么样呢？不要过度用智慧在止禅的阶段呢，是什么样的阻碍啊？我们修定，我们所需要在止禅这个阶段所需要用到的智慧的成分呢，只是要清楚的知道那个呼吸就可以了，不需要用到观禅层次的舍法。那我们也讲到这个精进，精进两种方法激发我们的精进，一种是用鞭，一种是用吸引的。鞭就想起生老病死，想起苦，然后激发自己精进。另一种呢，吸引了一种好的方向、理想目标啊，那个是好的，吸引我们，给我们一种是向前吸引的一个力量，让我们起精进心。一种是后面想起这个生命的苦，鞭策自己想着。那今天我们将会讲这个戏，所以呢，讲到这个精进的，其实还有的、还有很多很多方法的。比如说，你要上旅程，你要去某一个远方，你想，哎，我看我一踏上旅程，我又要不能够打坐了，又要大概花这么多时间在旅程上。现在反正还有一点点时间，车还没开动，我还能够有点时间，那我打坐五分钟、十分钟。今天要去做了拉那明，等下就上工了，哎。你想，哎，等下上工又冷忙一轮，反正我现在还有一点时间，吃饱了还有十分钟，我再来禅堂打坐一下，啊，这是一种精进的理由了。如果我们同样的理由可以想，哎呀，十分钟算得了什么？我今天是上工了，然后想，哎，没关系了，这十分钟就聊聊天吧，这样也是，所以同样的理由，你是可以成为你精进的理由，也可以成为你不精进的理由啊，看你怎么看待。旅程回来的时候呢，你也可以想啊，我花了那么多时间在旅程上呢，现在我应该好好的打坐。你也可以这么想，我花了很多时间在旅程啊，我这个旅程让我太累了啦，我应该好好去睡觉一下。这个看来这个理由比较多了，我们常常都会想啊，我很累了啦，去睡觉一下。所以我们在做meditation的确也是这样，为了要给学生没有借口懒惰。人家从外面来，其实踏飞机是蛮舒服的。我们还是开始，哎，没关系的，你今天要睡就睡到过完，明天再开始打坐。为什么呢？要不然的话，等下又埋怨你了。为什么你叫我去打坐？我很累，搞到我两三天都不能打坐。所以我们就要断住他的理由。如果是你是古时候的那种学生呢，我们一定要告诉你，你知道吗？你坐了飞机，花了两个小时上机下机，两三个小时，现在你马上去打坐，不要休息，去打坐。可是不行啊，这个时代是很小心，越来越不管用。可是在佛陀时代，佛陀是这么教的，你旅程回来了，你就要想，我花了那么多时间在旅程上都没有好好的修，现在我要去修法。然后生病的时候说，哎呀，我不知道我等一下将来就会病得更严重，是不是？现在你只是头痛，头痛你不打坐，那可能你癌症的时候怎么打坐啊？你想到啊，这样子就会打坐，或者是真的没办法，你想啊，我病好过后，我就快快的打坐，这样子，这也是一个方法。所以病好过后讲，哎呦，我说我才病好，要休息久一点，是不是？你没有你真正精进的人，他想啊，我在病中我都没有好好的休息，现在难得病好了，快快加休息，这样子，种种的理由啊。种种的方式是看你要怎么做，你放在，所以我们要亲近那些精进的人，亲近那些精进的人呢，我们自己也会得到启发。亲近懒惰的人呢，我们也会找到种种的懒惰的借口。那这个精进， 那么今天我们讲这个喜，通常有喜就会有乐受，有喜的时候多数都会有乐受，都会有乐受，几乎都会有乐受，喜跟乐常常都在一起，喜是一种新的新的一种比较活跃的一种力量，乐还可以是有一点寂静的，因为三禅，三禅是有乐没有喜，二禅是有喜有乐，这两者的差别呢，那么通常是要心很细才可以分辨得出来。喜是一种心境啊，你看到，就好像说啊，你在走在一个里程上，你很累了啊，你看到哇，突然间看到一个前面有一个湖啊，哇，你的心就哇冲下很喜悦啊。可是乐受呢是比较属于你到了那边，你就拿着一个杯子拿水啊，再喝，感觉那个清凉的时候，所以喜比较属于一种心境，有些时候还有点跳跃性的，然后这个喜呢，有些时候也会产生身体的一些现象，比如说你打坐的时候，有些时候你会发现糊里糊涂，你的手指会跳起来，或者是有些时候会，可是看怎样了啊，有些时候整个人。其实这个是一种喜常常产生一种很强的气动，所以有些时候呢它会带来一种乐受啊，它也带来乐受，可是它喜的时候呢，有些时候我们整个全身好像是很像那个很清凉的甘露淋的全身，这也是一种喜，整个人感觉要浮起来也是一种喜，在古时候就有一个孕妇啊，他看到人家在拜塔，他要去，可是人家讲他怀孕了，他不可以去拜塔。然后，可是他想到佛陀，他就很高兴，他整个人飞起来就降了在那边。人家问他：“你怎么上来的？”为什么是飞来的？他没有神通，也没有什么，可是他不会飞回来了啊。他只是当时因为他想要见佛陀，人家拜塔，他没得去。可是他想到佛陀啊，在伊提比娑婆诃让啊，整个人喜悦，想让那个喜去带他到那边去。这是那种极端的喜，喜到真的有这个浮现的那种效果，所以这个喜，等下我们就讲这个喜的因素，所以喜阳有些时候它很明显的会带来一些身体的现象啊，灵力性的那种喜啊等等，那种脾气啊等等，所以有些时候你身体打坐时候你很寂静很舒服的时候，身体动一下什么呢，通常我们要问你嘛，他是否是，如果你没有给自己压力，没有什么动一下，有些动了会很舒服，抖一下之后整个人就进入更静的状态，那通常这种是很多时候是喜带来的一种现象，没有什么问题的，没有什么问题的，它有五个等级啦，什么一点点的淋浴啦，毛孔站起来啦，那种种种的现象都有，然后最强的是浮起来啦，淋浴性啦等等，所以这个是喜，所以有些时候呢，这个喜来的时候呢，甚至有些时候打坐，那个人他第一次尝试到那种体验那种喜的时候，有些人也会报告我有一点点的眼泪啊掉下来啊什么，通常他没有什么大问题，没有太大伤害。可是你在那边喜到大哭的时候，在地上打滚的时候呢，那个就不是了。有啊，有参修者这样子的，那个就不是了，那个是有点极端的了，那个是有点放逸，没有正念了。如果有中间只是一点点的泪水掉下来，会喜悦到这样子，那没有什么大问题，没有什么过失，这样子。然后这个喜呢，你知道哦，喜是既然是它可以是培育成觉知啊，可以成为觉知，那当然是有它的一种力量，它是重要的存在。而且呢，寻思喜乐一清净，五禅之里面，初禅一定要有寻思喜乐一清净，也有喜的。当你这样明白的时候呢，你知道这个喜很重要，喜让我们的心能够贴近那个目标，当你有喜的时候心就不跑，当你没有喜心里苦闷啊，那个时候当然你就开始找地方躲避了，喜欢活在这个思想的世界里了，喜欢去找一些东西来寄托了，想一下什么东西可以让你寄托的，让你苦闷的时候除了想东西也是，有些人喜欢想东西还有什么想往外溜了 你想到手机了哈，看有没有有什么 SMS 打进来了，是不是？所以我们手机要没收，就是这样，跟你收起来，等你回起来给你。或者是想要打电话给某某人了，或者想现在我要去帮某某人，某某人很需要我了，或者是想可能要打电脑了，或者是什么，有没有？有的啊，种种的。可是，当我们心存有喜悦的时候呢，有喜有乐受的时候呢，自然呢就喜欢贴在那个呼吸上，不会要跑。所以，为什么我们在修这个禅法的时候呢，我们很注重是要给大家快乐，不要给大家苦。所以你会发现到教萨玛萨的老师，懂得教萨玛萨的老师都喜欢说一些话，讲一些东西，让学生快乐的，让学生有喜悦的。可是也是没办法了，喜悦喜悦，他翻译再悄悄一下了，他给你苦就苦，没有办法。有些时候学生是没有选择。如果我们能够的话呢，我们都是希望讲一些话，启发大家，给你欢喜一下。我们不喜欢给人家敲头的，没办法，真的是无奈之下，久久就敲一次头，给你苦一苦，然后再给你一点喜，这样子。对，可是正常的情形下呢，做老师的常常都会喜欢给学生欢喜，因为你欢喜的时候呢，比较容易打坐。比较容易打坐。这以前只是八号小姐也是这么说的，他说：“你给人家痛苦，怎么能够得定呢？”初禅要寻思喜乐一清净，气觉知里面也要有喜，所以不喜是不是？所以那些人如果是以为苦苦就一定能够靠近四圣地，那就错误了。气觉知里面已经讲得清清楚楚了，觉知啊，你要觉悟的过程一定要有这个喜的成分，喜觉知啊。然后你竟然把这个觉知不要了，排除掉，你想我要苦每天苦愁对愁眉苦脸的才会了解四圣地，那就错了。所以三十七道品里面讲得清清楚楚的，要有喜啊，我们不可以自作聪明，不可以给自己苦。所以有些人学法学偏了，我想为什么这样快乐？看到人家有一点笑容啊，什么？说你每天笑的，有些和尚讲，为什么你每天笑的？因为这个是，就是跟四圣谛讲的，第一个就是苦，而且达摩巴达里面有一段是 ，What is laughter? What is joy when the world is ever burning? Shrouded is in darkness, do you not see the light? 达摩巴达里面讲，什么是笑容？什么是欢笑？什么是喜悦？当你在黑暗中 ，What is joy? Shrouded in darkness. What is laughter? What is joy? When the world is ever burning. 当这个世界在燃烧的时候呢，笑容是欢笑是什么？喜悦快乐喜悦是什么？当这个世界在燃烧，被这个一片黑暗淹没的时候，那为什么你不寻找光明呢？所以有些人就抓偏了。哎，然后把那里这么讲，所以不可以笑啊，不可以微笑。可是他不明白喜悦气觉知里面讲的佛陀在那这句话讲是针对那些喝醉酒的女众，五百个女众啊，他们喝醉酒维萨卡的那些朋友们喝醉酒了啊，这样子笑在佛陀面前手舞足蹈的。所以佛陀是讲 What is laughter? What is joy? 佛陀并没有讲不可以有清净的喜悦，佛陀没有这么说的。佛陀说清净的快乐呢，不要害怕，不要害怕清净的快乐。所以我们要这样子明白的，不好学法学偏的，只是找到一句话，没有明白那一句话是怎么来，那一句话是针对哪一个 context 哪一个状态，只下佛陀讲那一句话，然后竟然就不允许自己快乐，这是不可以的啊！修行人要允许自己快乐，才会有定，才有慧，这样子。所以这个正见第，就是我们开发喜的第一个条件。如果连这个正见都没有的话，你就欢喜不起来了。欢喜不起来，因为心已经有个错觉了。你最怕是错见，因为你一错见，你以为快乐是错的，痛苦才是好的，那你就永远快乐不起来。不是，清净的快乐是对的，迷惑的快乐、执着的快乐、贪爱的快乐，那个就不要了，那个是贪心主所升起的那个乐受，那个是我们不要的。可是是清净的法喜的，你读阿毗达摩你就明白。善法修善法所得到的那个快乐呢，那个我们不要感到害怕。布施的快乐、守戒的快乐、修禅的快乐、随喜的快乐、回向的快乐、忏悔的快乐、发愿的快乐，这些忍耐的快乐， 这些都是很好的。所以当时哦，我在刚刚因为我讲的故事再讲一点，就是当时佛陀讲这个是什么，什么是欢笑，什么是喜悦，当这个世界沉迷在当这个世界在燃烧，被这个黑暗淹没的时候，你为何不寻找光明？当佛陀讲这句法句经的时候呢，那个时候的处境是这五百个这个鹿子母啊，把这个500个女子啊，喝了喝醉了的女子带到佛陀面前呢，所以佛陀那个时候就制造那个黑暗呢，制造用那个尼拉卡西那的蓝笔，突然就制造这个黑暗，突然间一片黑暗的时候呢，然后他们就吓到一跳了，以为是会死了，发生什么事了，整个世界黑起来了，什么都看不到了，所以他们就怕，一怕的时候呢，什么罪意都没有了，什么罪意都没有了。在这时呢，佛陀再从这个眉心这边再发那个光明照着大家，然后佛陀就讲这句话了，什么是欢笑，什么是喜悦呢？当这个世界在燃烧，在黑暗中淹没在黑暗中，你为何不寻找光明？他讲了这个的时候，那500个都真的出国出道，出国成为虚陀恒圣者。所以是这样的，所以呢，佛陀实在是没有反，那讲那句话实在是针对那种迷惑性的快乐，佛陀并没有阻止清净的快乐。那么我们如何培育这种喜呢？喜啊，当然喜常常是跟乐一起来了，怎样培育这种喜，让生命有喜？一个最重要的经里面常常佛陀讲的是戒，守戒。有守戒呢，我们就没有懊悔心，没有懊悔心也是想起来心里就有一种安然，清凉清净喜悦喜。所以守戒的人呢，很容易活在这个喜之中，想到自己的戒体，想到自己的清净，都会有喜的。所以有些时候你打坐辛苦的时候呢，有些时候你想啊，至少我还守戒啊，我能够出家啊，多么的好，我能够守这个戒，多么的好。在有些时代啊，要守戒要出家都没有可能，单单这个守戒，你看单单守居士们只要守八戒，都有那个功德成熟的时候，都能够投身到他化自在天，就能够欲界里面的所有的三界他都可以去，欲界色界他就去不了，色界要禅定。所以欲界单单这个守八戒的功德都有这种力量，更何况是我守的是比丘戒、舍利的十戒啊，那是多么的殊胜啊！你想到，而且你真正有守好这个戒，如果有过失，你真的有去忏悔，忏了又有清净，所以你这样想的时候呢，想到啊，自己有清净的戒体啊，那个喜悦，想到现在还能够出家啊，能够在佛陀的传承里面出家，那很多人在别的传承，有些时候你看出家什么戒体都没有，乱七八糟的戒。现在你还能够遇到原始佛教的戒体，多么的高兴！你一想到这个戒，想到自己的十戒啊、比丘戒、多少戒，都很高兴啊，想到，所以那个喜悦，就让我们禅修中就比较容易有喜悦。你想起你的戒啊，戒也不只是这样，你想起其他的自己的美德，有助人啊，有布施啊，有帮助，有对自己真心的坦诚啊、真实啊。有恭敬长者啊，有珍惜光阴，每天有在性格人格上有增长，所以种种的善，想起诸子种种的善，你就有那个喜悦，这是一点。还有呢，另一个因素呢，能够让我们升起这个喜的呢，实在是那个如理作意。如果有如理作意的人，即使在艰苦的状态之下也能够起喜悦的，比如说人家侮辱你啊、伤害你啊、冤枉你啊，你能够想啊，我消消业障，你想我消业障，那你就想到能够消业障，业障能够轻一点，那实在也是可以升起喜悦的。你想这个就是你累积波罗蜜的机会，它也是可以升起喜悦的。所以在艰苦的时候你想到啊，能够这样子做，你都会是可以升起喜悦的。有一次我想起我在山洞修行的时候，我遇到那个时候我真的是很艰苦啊，太艰苦，那个艰苦那几天讲了一些了，还其他的。那有一回呢，我想到如果是别人经历我所经历的艰苦，可能他们都还出去了，
我想到，哇，能够我这样子的，经过这样的修行，这样苦的磨练呢，修行上还一直在卡。可是我想到我付出了那么大的代价，我竟然没有后悔。哇，我想，哇，这么我这样子拼命，我付出这么大代价，我都没有后悔。啊，想到自己啊，我都没有升起沮丧的心。我单单想到这一点，想到自己为法所付出的那个心呢，哇，整个心突然间喜悦就升起来，无限的喜悦，甚至那个喜悦强到眼泪都掉下来的，真的，实在是如理作意带来的，那个是一种如理作意。如果那个时候如果不如理作意的人就怎么办？哇，你看我付出了那么多，现在又没有得到什么东西，还要挨这种苦，那你就起伤心了，起退心了，起沮丧心。可是那个时候我竟然是升起如理作意，我想在这样的情形下，可能别人都早就放弃了，可是我为了法，我竟然还能够继续的走下去，而且能够牺牲这么大。我想起自己能够为法做出的牺牲呢，我想起自己怎么能够出家的，当初发愿出家的那种决心，哇，那个喜悦都升起来，眼泪都掉下来的。那个时候呢，我觉得又有另一股新的力量起来了，突然间又有力量了。本来如果你是不如理作意，你是沮丧的时候，哇，就很累了，就没有力了，整个人越想越倒霉，越想越倒霉。可是那个时候，因为我一起如理作意，想到的是自己的牺牲、自己的奋斗、自己的奉献，哎，那个时候喜悦就升起，一喜悦升，一喜悦升起的时候，力量就来了，整个身心都是感觉到无限的力量。所以是这样子的。讲回来啊，刚才跟没有讲，所以在我们的。今年有讲呢，记载佛典里面有记载，这个我们的菩萨呢，当他想到他即使在很艰苦的状态之下，因为他的悲心的缘故啊，因为他的如理作意啊，他能够在悲心，他的悲心能够让他即使在苦中都会感觉到乐啊，经历很大的苦难，他都会感觉到乐，为什么呢？实在是这个跟如理作意有很大的关系，这个如理作意受他的悲心影响，种种的因素，种种因素，信心啊，悲心什么，可是这个如理作意让他想到，为了众生呢，他受这种苦是很值得的，为了众生他受这种苦，累积这种忍辱波罗蜜，这忍耐的波罗蜜是必然要培育的，每一个菩萨都要培育的，所以他对他来讲，每一个忍耐的机会都是快乐的。所以基于这样的原因呢，他们的心会很强的，这样，所以这样，所以这个也是一种神奇喜悦的一种因素啊，如理作意。还有呢，其实一切的善法，一切的善法都能够神奇喜悦。那有些时候你会觉得有些情形比较困难，比如说。在苦中啊，在遇到别人打击你的时候啊，等等，或者是心比较沉的时候，也是比较难升起喜悦。所以这个时候呢，有些时候我们比如说可以教你，要升起喜悦嘛，想起自己喜悦的时刻，想起欢喜的事情。可是有些时候你的身体的业就是让你很苦，或者是周围所遇到的现象就是这么苦，所以让你。要联想也想不起来，要想起来也是没什么感觉，所以那种情形怎么样呢？比如说有些人我说，哎，你去想一片星空，这样他讲我看到一片星空，我就很难过。他讲我想起以前跟我女朋友一起看星空，现在我一个人，他就倒霉了，就是不是？所以有些时候你就不知道怎么样，他就你就不能带住他的喜，他带不住他的喜，那个时候怎么办呢？好了，就勇敢的面对苦。用佛陀教我们怎样面对苦相呢？对苦相起悲心吧。悲心是比较沉一点的，可是你对苦相起悲心的时候呢，它就一种清净的力量开始升起。你对苦因起悲心，对别人的苦你起悲心，对自己的过失、自己的恶过失、对别人的过失起悲心的时候。啊，那是至少他让你的心安住在善。当你的心安住在善的时候呢，
他开始渐渐沉静，沉静到后来他就喜悦就会升起。所以每一次那个悲心禅，当他入初禅的时候，一定有寻思喜乐一心心。虽然他的目标是多么的苦，还是有寻思喜乐一心心，一定是有喜有乐的。所以你那个时候悲心，就是让我们面对不好的目标所培育的善法。真的，悲心的目标就是不好的，就是苦和苦因。所以当你遇到苦和苦因，你怎样都想不起，你一直那个心一直不能不想苦，不能不想苦因，不能不想到别人的恶。这个时候呢，你只有一种方法，让你能够升起很多的善法。当然正念也是一种啦，Vipassana也是一种，不是一种方法了，对不起，我讲错了，不只是一种了，有很多方法。不过其中一种方法呢，就是悲心。悲心就是对着苦你去持悲心，自己的苦别人的苦去悲心。当悲心来的时候，就善心就心就安住在善，就慢慢的沉静。当心慢慢的沉静的时候呢，慢慢沉静的时候呢，他就喜聚，慢慢的容易升起。所以有些时候我们直接叫人家慈心，他不能用慈心的时候，用不上的时候呢，知道这个人一直很沉，一直想起不好的目标，那我们说心就教他好了，既然你就沉，就修悲心。悲心修到不错的时候，再转慈心的时候呢，他就比较好，比较容易转。因为他的悲心让他的心平稳，面对苦和苦相，他可以有一种很平衡的那种情感智慧，面对苦相，然后再转向慈心，再转向喜无量心的时候，他就容易了。所以这是一个方法。所以其中一个呢，让自己喜悦的因素呢，是亲近有喜悦的人呢。你亲近痛苦的人也是一个麻烦的。当然如果我们帮得了苦痛苦的人，我们要帮的。可是有些时候如果你要帮他，可是他又有些人就是他苦，可是他又不允许别人快乐。你看到那你发现到你在人家很苦的时候，你就在他面前表现出你的快乐的话，你看你准备找麻烦的。很多多数不苦的人，他就会妒忌人家快乐，然后他感觉到很自卑，你给人家感觉到自卑是不好的。我们要有这种生活的智慧，看到人家苦的时候呢，我们就沉一点。其实有时候我们是善心的，我们是想要用我们自己的快乐去感染他，可是你要用你的快乐去感染他，他反而更生气，有些时候会这样子的。一点点，因为有些时候他们内心太苦的时候呢，他感到自卑。有些时候尤其是自我心很强的人，所以在这样的情形之下，你要用你的快乐感染他不行的。但当你发现你的快乐不能够感染人家的时候呢，你就沉一点也是好，保持严肃一点，至少那个人家会好过一点。可是有智慧的人呢，他会接受快乐的人的感染，可是没有智慧的人呢，他会妒忌人家的快乐。所以在这样情形下呢，如果你又在修禅，你看到人家又苦，那个苦的人他不是要跟着你走上你的快乐的岸，他要拖你进他的苦水里面。在这样的情形之下呢，最好是远离一点，远离一点，不要受感染，至少你会快乐一点，有比较有快乐，比较容易，比较有喜乐，比较容易打坐。还有呢，还有什么？你们自己想想，还有什么能够让大自然？我自己的经历是大自然带来很多的喜悦。当然我不知道了，有些人走进森林，他讲他很怕，那我就没办法。对我来讲，当我走进森林，就是无限的喜悦。所以对我来讲，不过你不进森林也没关系，海边总会喜悦吧。但有些人讲，我看到海我就怕。看到海，因为以前有过去是可能淹水的经历，看到海就怕，可能也有看到那个海浪打过来就怕。那么你总是有一样东西会给你喜悦的，看花了啊，像是看这个花喜悦，这样很喜悦。还有什么？总之有很多东西啦，蓝天白云，这样什么东西都可以给你喜悦。所以有些时候呢，你会发现到在交谈的时候，我的其中一道禅修指示就是叫你想象一下。想象一下你看夕阳的日子啊，或者是什么，想到那个喜悦心，就然后带起几秒钟就可以了。一带起那个喜悦的时候，开始看呼吸就容易得多。但是如果你的心真的要做不如理作意的话呢，我给你什么指示都没有用的。你想到我叫你去看夕阳，你就想 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那就倒霉了，对不对？这明明是好的，可是你想近黄昏，那就惨了，是不是？所以要有如理作意啊，不如理作意，什么指示都行不通。所以其中一个因素呢，叫你们三点半到四点半起来，每个人要做运动啊，拜日式啊，做什么都好，总之是要弄你的气通啊。有时叫你们按摩手掌啊，拉耳朵啦，给那个穴位啊，然后按摩脚底啊等等，就是要让你气通。为什么呢？气通才容易快乐的，你会发现你气不通你就很苦了，身体气阻塞的时候你就不快乐了，怎么如理作意都很难的啊，又不健康。所以就是有些时候我们只是懂得做瑜伽，懂得打太极的人都会比较快乐，因为那个气通的关系。还有什么啊？读佛经啊，读佛经也是感到很多的喜悦。读佛经、读佛法、经文佛法，让心想起佛法，也是会带来很多喜悦的。我不知道，我每次看到佛书，我就哇，无限的喜悦；看到南无八道，就是无限的喜悦。了解世间的真理本身就有带来快乐的力量，真理本身就带来快乐的力量，真的，真相就会带来快乐。开始看到真相是苦了，为什么我看到真相？可是看清的时候，看透的时候呢，是会快乐的。真相本身就会带来快乐，它带来一种如然的快乐。如果你真的要快乐的话，你总是有理由快乐的；你不想快乐的话，总是有理由不快乐的。所以要快乐的话，就是有必快乐。还有呢，很多了啊，我们就这样比喻，倾向啊等等，然后慢慢的，当你喜悦带来很多生命的力量，真的带来很多力量，真的带来很多很多的力量，让我们能够更有力量的度过生命的考验。本来生命的考验都已经够艰难了的，如果我们不允许自己有快乐的话，会更难的度过。不要担心这个喜觉知是怎样怎样怎样，先培育喜，清净的喜，等到后来慢慢开发出，它就慢慢变成觉知，这样开发喜。好，那我们就到这里。接下来还有三个觉知，还有归纳，那么一样来讲。所以希望你们能够在打坐的修行的路上呢，一切都能够培育起好有一种力量呢，喜悦的心，心中充满无限的法喜，带着无限的法喜来修行。等等常常随喜别人的喜悦，也随喜自己，随喜周围人的成功，这样子，能够好好的修，快快乐的修，不需要这么苦，不需要那些不需要的苦，可以免的苦就免除，可以一起更大的力量，一起成就这个法。一达瓦达扎米尼，三巴当波尼亚三巴当。Sambe Deva Anumodhantu Sabha Sampati Sindhya Itta Vata Chamehi Sambhadam Punya Sampadam Sambe Bhuta Anumodhantu Sabha Sampati Sindhya Itta Vata Chamehi Sambhadam Punya Sampadam Sambe Sattva AnumodhantuSabha Sampati Sindhya Yidam Menyatinam Hotu Sukhita Hondu Nyatayo Yidam Menyatinam Hotu Sukhita Hondu Nyatayo Yidam Menyatinam Hotu Sukhita Hondu Nyatayo Imina Ponyakamena Mame Bala Samagamo Sattam Samagamo Hotu Yavani Bana PatiyaYidame punya asava kaya vaham hotu Yidame punya nidana sapachaya hotu Mama punya bhagam sabha satana bhajeni Esabe me samam punya bhagam labandu Sama